新闻相当特别好，今天马英九这次毕恭毕敬，小跑步的跑到了中国人民大会堂去跟习近平见面，这是他的高光时刻，而且他的路线已经踩得非常的紧，这个紧就是他已经是一个抗美反日的一个路线。你看到了，他在中国一直哭，哭什么呢？都在抗日的场合哭。你看这个外面，跑到长城去唱《长城谣》，在我们讲的《长城谣》就是一个抗日的歌曲。很明显的，虽然现在这个世界里面，西太平洋里面，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包括整个东南亚，慢慢结合一条线，这条线看起来是不是这样吧？是一个反中的路线，但是马英九甘为中国的破口，所以他在习近平的指挥之下，给你时间，给你地点，就到了人民大会堂跟习近平见面。但世界并不是这样的运转，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是，现在拜登要跟岸田文雄见面，现在美日之间他们的互动会更加紧密，甚至还传出来说，现在要让日本加入了阿库斯，也就是未来不但是一个经济的同盟，它更是一个军事的同盟。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叶伦之前虽然讲说他不赞成美国跟中国脱钩，可是这一次他到了中国去以后，语气非常的严厉，他指控中国说，你们现在这个产能过剩，你们把这些东西全部倾销到全世界，这个会对全世界造成一个灾难。就看到了，在美国现在的主导之下，全世界现在已经开始组成一个关税的壁垒，这个关税的壁垒针对中国的太阳能，针对中国的电动车，跟你讲的关税非常高，甚至还说有100%的关税，就要将中国的电动车围堵在中国的一个境内。还不止如此，我们看到了连小马可斯这两天都要美日飞三方的共同会面，也就是当这个世界，我们刚刚讲的从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这个是一个经济的同盟，这是一个科技的同盟，甚至这是一个军事的同盟，这个跟中国跟俄罗斯是一个残薄高最薄牢的楚河汉界。但没有想到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小跑步去北京朝圣。好，我们今天请到了两边的大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叔叔，你好。
大家好。
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姚维珍。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资深的政治记者张宇轩。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战略专家李明辉。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黄宇翰。
宝杰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走，我们看到马英九跑到了中国人民大会堂向习近平朝圣的时候，
对，
你说世界并不是这样看，这个世界刚刚讲到，虽然刚才叶伦跑去跟他的总理李强两个人会面，还手牵手，可是你看到这个动作，这个会面，双方中美双方已经剑拔弩张了，而且双方现在已经进到了深水区了，
是
已经做到最激烈的战争，因为已经指控你的产能不能外销。
没错，这个马英九去见习近平，看起来的话，好像是跟中国示好，可是我跟大家讲，外面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外面世界来说的话，宝姐，美国跟中国现在因为科技产业，因为部分的产业现在进入所谓的深水区，
深水区
了，两个国家呢真的要开始宣战，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这个贸易战的可能性。为什么这样讲呢？这几天的时候，叶伦他去访问中国，他跟中国李强见面完之后，那叶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实际上是目前为止美国政界里面唯一的主张和中哦，他是和中派哦，
他是相对轻松的，
没错，
而且他是一直反对美国跟中国脱钩的人，
对，他都说中美经济不能够脱钩啊，可是他在见完李强之后呢，他就说他开了一个记者会。非常严正的说，美国不会接受中国进口产业摧毁美国的新兴产业。他说有中国的三个前坑产业，一个是电动车、太阳能，还有电池。他这三个绝对不容许中国摧毁。虽然是这样讲，然后中国马上有回击叶伦哦。所以呢，叶伦这样的表态是证明什么？美国政界已经没有所谓的鸽派，放眼美国的
全是鹰派，
全部都是鹰派。好，那不止这个是鹰派，那他这样讲完之后呢？欧盟马上有四处跟
说，欧盟也加入了。
欧盟就说，我们也考虑了对中国的这个电动车，我们要考虑要进行一个所谓关税。所以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大旗准备要寄出来，要针对中国的电动车喽。好，那针对中国电动车，我们知道产业的竞争不说，你看这几天的时候呢，现在岸田文雄到美国去访问，他跟拜登见面。那跟拜登见面之后，他们准备了要找美军司令部的一个计划，要把美军的跟日军的在这个日本的统一的这个指挥权统一化。另外包括说什么，明天还有一个日本、美国跟菲律宾的三方同盟，这样一个一个围中，一个这样同盟，目的就是要针对中国。结果你马英九在这个时候呢，跑到中国大陆去，你就知道这个完全是一个跟国际现实有点违背的一个状况。
不是，像马英九现在路线非常清楚，是你要反美抗日。
对。
可是现在看到了， 美日双方已经紧密相连，不但美日双方紧密相连，连我们刚刚讲，连我们的这个菲律宾另外一个朋友菲律宾，哎，菲律宾也都加入了。
对，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国际的趋势，我们周边的国家完全都倒向另外一边。好，我刚才不是就讲了吗？这次叶伦来说话，他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就讲嘛。他对中国这种所谓的一直用低价倾销，他不能够接受，无法坐视不改。所以呢，他现在显然，那中国马上就说你这是假议题啊。所以呢，双方真的是已经开始互相呛起来了。你看叶伦跟这个美国的，哎，叶伦跟中国的商务人员已经开始这样呛起来了。好，呛起来之后，
而且叶伦直接讲，你的电动车、你的电池、你的太阳能技术已经对美国造成困扰，现在美国不可能坐视不管。
对，那他还说的欧洲啦，然后日本啊、墨西哥、菲律宾还有其他新兴市场也同样对中国倾销感到忧心。所以你看，他点了欧洲、日本、墨西哥、菲律宾还有其他新兴市场，这些国家你觉得他会怎么样？一定就倒向美国嘛。
所以现在中国的倾销真的已经非常严重了吗？
严重到什么程度？你看，这是 Financial Times 的一个说法。你看 Financial Times 他说什么？他说你看，进口车辆堆积在欧洲的港口，将它变成了停车场。你知道，因为呢，现在中国这个车没地方去，他就全部把它放到这个欧洲的港口去。那是怎样的状况吗？反正我就先放到那边去，
先丢过去，
卖不卖出去不管。所以现在在整个欧洲的这个很多港口上面来说，还有已经被停了18个月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因为这样，所以你看欧盟准备怎样？这个中国电动车还有其他的商品，在中国补贴低价下迅速占领欧盟市场，最终会引起欧盟提前宣布对中国电动车进行所谓反补贴调查。也就是说，接下来欧盟搞不好会率先祭出一个所谓这个倾销大旗，会对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会先课关税。
而且欧盟的反垄断专员还特别怎么讲？他说欧盟要有更有系统办法。他说以前太阳能板的发射，太阳能把整个欧洲的太阳能产业全部打垮，太阳能的这个产事不可以再发生在电动车、风能跟重要的晶片上面。
所以你知道，他事实上目前为止，美国的、欧洲的态度是趋向一致哦。好，所以接下来的话，我觉得美国跟欧洲或是日本，大概会祭出一个关税的这个同盟战，可能会针对中国的这个电动车而去。
好，那你怎么讲说？另外一个就是，今天不是岸田文雄跟拜登见了面吗？那现在传的一个说法是说，现在有一个阿库斯是美国、英国还有澳洲，
对。
可是现在阿库斯要加入日本，
对。
你说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没错，现在目前为止来说，日本媒体已经报道，因为阿库斯原本只有三个国家：美国、英国跟澳洲。现在准备要把第二支柱会把日本纳进来。那日本纳进来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说，因为阿库斯原本就是为了围堵中国嘛。那围堵中国的话，当然一定要先把日本一弄进来。日本弄进来的话，他才能够在台湾有事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就可以反应。好，另外一个他们有比较这个具体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日本呢，他准备在神盾舰的这个里面来说，他们在计划中的神盾舰要配所谓的 SPY-7 的这个雷达。这个雷达，宝姐，那这个雷达是洛马公司所设计的。哦、然后你知道它这个是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它在舰载的时候呢，它可以往上侦测到什么天空范围，也就是说卫星我都可以看得到哦。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呢？他当然很明显嘛。
你说我是一个神盾舰，
对，
我神盾舰能够侦测到你的飞弹，我可以侦测你的路上的行为，我就可以不得了了。你连你在太空上的作为，我都可以侦测到。
对，没错。那你知道这就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日本已经有陆基版的这个 SPY-7 的雷达，它就架在日本的两个地方已经有了，所以它现在已经看得到哦。它现在还给你这种舰载式的哦，这变成是活动式的。这个未来日本的神盾舰都有 SPY-7 的雷达、哦，所以告诉你什么？美国是真的要把日本重新的再把它武
装，把好东西
都给你哦。给你的话，那当然啦、啊，你就是我同盟。那是毋庸置疑的嘛。
好，那你特别想到今天我们的内阁里面，我除了我们的行政院长确定以外，刚才讲我们的国安会秘书长，我们的国防部长，
对，
你说这个跟现在的情势跟美国的态度也有关联。
没错，宝姐，那为什么对台湾来说这个很重要呢？第一个，你看我们今天赖清德宣布了这个卓荣泰当这个院长嘛，然后包括说像副院长这些都有人选嘛。可是其实美方老早就说，你这个好，这个你内阁你的内部人是怎么定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外交国防这些体系里面呢，请你 follow 小英的路线。所以为什么要传出来说是顾立雄接国防部长，美国是说好人选，宝姐，因为什么？因为我跟大家讲，现在美国对台湾啊，他是相当相当的在意。因为什么？宝姐，我们刚才讲，你不觉得这个时间点都很有意思吗？在这几天的时候，美国就宣布，拜登就批准了66亿美金给了台积电。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宣布？ 当然就是它有意义，它就是说我要支持你，而且那台积电去的话，第三家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电晶圆厂的话是最先进的制程，而且这些很多很多部分是 for 美国的军工产业。另外，你看这几天，刚好就是今天。美国的这个相关的人员来到台湾，他说什么？
薛瑞福的钱，
我们要做什么？台美航太还有军工产业的合作整并。他这次来看什么？我们台湾的这个无人机，还有看我们台湾的水下的一些无人载台，这些他要给你一些东西，要跟你合作，包括说我们的潜舰啊，还有我们在制造中的 ADF， 我们的五代机，这些有很多美国的技术要给你啊。结果你在这个时候，你给我搞这种飞机，那当然美国为什么？所以为什么美国希望说你赖清德的那些国防啊、外交那些能够 follow 小英的路线？因为他信任小英的人，他目前为止对于赖清德还是有一点点问号的这个状况。
所以，世荣，你想说，今天拜登跟岸田文雄见面，拜登明天又跟小马可斯做了一个三方的会谈，包括我们看到了列伦跑到了中国去做警告，说你不要把你的产能大量的输出，造成世界的灾难。包括台湾的内阁的改组，我们的国防部长跟我们的国安会秘书长为什么这么快定案？你说这是一盘棋，
是
一盘棋在围绕着行走，
对，
跟只有马英九一个人跑到中国去，
对，没错，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在我们周边的国家，你看美国，然后以美国为主，日本、韩国、菲律宾几乎都已经倒向美国这边围起来了，还有包括说澳洲啦，包括说像英国啦，甚至连加拿大或者说纽西兰都已经是围成一个中国的态势哦。然后中国，然后美国不是只有军事同盟啊，它有科技同盟啊，还有经济同盟啊，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围住这个习近平，所以习近平为什么需要？马英九，
他需要马英九，
对你赶快来，你赶快来救马英九。这时候就小跑步，一路哭的哭的到北京去，然后就终于见到了习近平。
喂，小笠原希希每次来台湾都要跟你吃饭，我才知道你有很多日本的朋友。而这次马英九到了中国去之后，居然有很多日本人打电话给你说马英九在干什么，而且他们闻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味道，就是马英九要展现一个非常强的反日抗日的态度，包括他在长城唱那个长城谣。如果你有一点点对当时的背景了解，是，那是等于说是卢沟桥事变后、九一八事变后整个最强烈的抗日歌曲。所以日本人想说你在干什么？你现在马英九你要抗日吗？
宝杰哥一下就戳中重点哦，就说马前总统的这个马习二会。各方解读啦，我觉得现在最头痛的可能是朱立伦，他到底要不要等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录影时间才5点多嘛，哈，他等一下要不要出来认证马英九讲的是国民党路线，还是不要，或者闪躲？我不知道哈。把这个讲那个，我等一下跟你讲哈。日本的学者们最近非常愤怒，他们觉得马英九要统要独，拎到一逮起，不要拿日本出来垫背，一天到晚是讲抗日，而且呢，我接到的抗议的那个讯息真的是多到我实在是。因为他说马英九，因为马英九去日本的时候我也去哦，
都精细和细，你还可以去中文考抗日。
因为日本的很多支台派的学者，他们对马英九的认知，他们觉得马英九你根本就是骗了日本人。他觉得马英九当时在选这个国民党党主席要选总统之前，他去日本我也去啊，他去所有的党去拜会的时候，他说我马英九不是反日派，是支日派。那当时很多日本学者也就认同了，现在发现讲说不是，你根本是仇日派，一天到晚跑去那个中国大陆哭那什么抗日抗日。
什么？他什么骗日本人？他连台湾人都骗了，还好我没有通过他。
宝杰哥，你有没有发现去年去中国大陆的时候，马英九基本上谈中华民国的次数频率比今年多很多，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去年没有见习近平啊，今年要见习近平，所以当然要。
他就说了，
应该说他也考虑
到。说了。
考虑到他如果这样，如果照去年这样讲，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就见不到习近平了。
中华民国以前国父创建中华民国，可能或许就会有反对的，就不让习近平来见面，或许啦。第三，去年叫中华民国在中国，李登辉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对不对？他讲说中华民国在中国很多痕迹啊，你看这里有怎么样啊，抗日什么的。今年叫做两岸都是中国人，而且他的炎黄子孙一直在讲中华民族，把抗日因素加进来。
他干嘛要这个样子？难道他要接替真的成为两岸的买办吗？
对，他现在目前买办不买办，那个可能大家各自用词解读，但他会成为唯一的对口，有可能，因为现在连战已经不管这个事了。
唯一的买办，
唯一的对口啦，就是说以后国民党那边看来，你今天没有比他分量更高的人，那这个会变成是以后对大陆事务，国民党不行，海基会没有，陆委会也对不上的时候，变成是马办，马办变成是唯一可以通习近平的人。那因为他这次的论述是两岸都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这个话台湾很多人听不下去啊，共机还在扰台啊，花莲还在地震，结果你去大陆哭的都是这些，然后还有把就跟你讲到这一点哈，讲了以后我不怕被人家骂的哈，因为确实在台湾大部分像我以我的出生1974年，还有我的爸妈，我的外公外婆，我的外公外婆是日治时代讲日文的嘛， 那在南京大屠杀或是抗日的过程当中，台湾人其实不是抗日的一方啊，这个必须要了解。但是200万的这个外省族群是，所以才会说台湾很复杂嘛。那马英九现在选这个路线，就是其实我看得很清楚啦，他就是要降低两岸发生战争的风险。他觉得说，你看他这样怎么解读是合统派呢？回台湾以后看马办怎么说？我觉得看起来像是两岸要和平解决统一问题。可是这个论述未必是台湾的主流的论述，所以我才会讲哦，也许对马英九的这个这一次的这个马习二会的历史定位，其一；第二，降低两岸战争的风险，其二；其三，对国民党2028选总统的难度其实是增加的，因为如果你背离台湾主流民意的话，卢秀燕也好，韩国瑜也好，下次会更难选。
不是，你说习近平这次为什么敢要马英九过去？只是习近平受不了了，因为现在他已经感受到了美国对他的包围。叶伦已经讲了，你现在在太阳能、你在电池、你在电动车，你现在大量的输出已经对全世界造成极大的一个伤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那什么叫坐视？不会坐视不管？等我们看画面。现在欧洲很多的码头里面都已经堆满了中国的电动车，而且是低价行销。如果这样的低价行销，你会把各个国家的工业全部摧毁。
是，现在他们认为哦，这是中国透过低价产品的方式对全世界进行的一个贸易大战。
这个堆满中国的车子，
是这个所有的港口的车子。而且你知道吗？你本来心想说你已经堆到这个欧洲的很多的港口了，对不对？他没有，他一艘一艘船里面还是满满的车，电动车就是要不断的进入到那个欧洲的这个市场，就是要攻城略地，就是要透过竞争、竞争、杀价、杀价的方式，要不断的把你欧洲所有电动车全部都杀到没有退路。所以他们就认为，为什么这一次的事件不仅是美国要对中国采取所谓高关税，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针对各个不同的产品都要跟中国这边开始算总账。
所以你说这个关税壁垒已经不是美国，这个关税壁垒欧洲已经加入，而且不但是欧洲加入，你刚刚讲跟中国交好的阿根廷也要加入了。
是，你知道吗？阿根廷现在要开始调查是什么？是调查中国的电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事实上整个房地产已经趴在地上。你如果房地产都趴在地上，你有需要电梯吗？你不需要电梯。所以但是你电梯还是要生产，因为他们还有产能出来，它就变成一个方式。我中国内地不需要，我就行销全世界。你要知道，现在中国很可怕的是，它的制造业占全世界是高达40%，所以呢，全世界的占比里面，光是中国它现在高达40%情况之下，我自己内部不需要这样的需求，我就全部往外送，而且往外送的情况之下是销价竞争，所以它这样子输出这样子低价产品，会把各个国家各个的产业全部杀到片甲不留，这才是为什么目前为止大家会讨论到高关税的原因。那刚提到欧洲跟美国针对的是什么电动车，阿根廷针对的是什么？是针对于这个中国的电梯。那个智利针对的是什么？是钢铁啊！所以他们心里想说，你现在已经变成是你能卖的，他现在已经关起来，就打开门，把所有的低价产品能卖的全部往外倒。所以呢，他搞的是你不让我中国活，我让你们全世界都没得活。所以这种情况起来，就为什么大家会开始拉帮结派，认为说，这个已经不是美国电动车的问题，这不是欧洲的电动车的问题。你看，智利也有智利面对你的中国的那个钢铁品倾销，然后呢，阿根廷面对你中国的电梯倾销，然后呢，英国也正调查你的挖土机跟电动自行车，所以你就会发现哦，你这个墙，我就用这个来杀你。所以搞到中国变成全世界都讨厌的对象，因为你这低价品杀到他们自己的国家，真的是产品没有办法生活下去。
而且现在中国经济自己也非常糟，我刚刚讲，今天居然有一个水泥公司，它的股价跌了99%，还有李嘉诚又开始跳楼大拍卖，一口气直接7折就砍下去了。
是啊，这个中国水泥啊，天瑞水泥公司啊，你知道它一天之内竟然崩跌，闪崩99%，闪崩99%，真是非常夸张，根本讲一句话就是它资金链断。那为什么资金链断？主要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因为中国过去这一两年才其实那个房地产景气不好，这水泥业者没有办法，根本房子盖不下去，怎么会需要水泥？所以就不断的削价，后来已经亏损之外，我跟你讲这个。董事长人家在怀疑他什么，他把自己满手的股票70%股票拿去跟银行质押借出起来，把钱往外送。所以呢，现在变成是你应该要还，开始还钱，他不还了，他就开始不还了，之后整个股票资金链断，所以股价直接都变成壁纸不值钱。那第二个，中国的房地产景气不好，香港的房地产景气也不好，去年我们还谈到有没有李嘉诚第一枪就是直接
打7折，
为什么是7折？因为7折是他自己的成本价， 结果我跟你讲，这一次更夸张，他这不是打七折，他就要赔钱卖，因为他的成本价每尺是2.8万元，现在他告诉你我2.1万元我就卖了，所以呢，就你知道吗？那个香港，就是上个礼拜他们就说，所有香港人不是在扫墓的路上，就是在抢房子的路上，所以他们现在讲到说，哎，本来只要卖出410几套的房子，现在竟然是有2.8万组的人开始在等标，中签率只有1.2%，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港府才在今年的时候把所有限制房地产的一些压制它涨价，什么印花税什么税，全部都取消掉。即使是这样，香港房市看起来还是没有回暖的趋势。
好，刚刚讲的，为什么现在台湾跟中国的感觉上距离越拉越远？以前刚刚讲的，哎，我们讲一方有难八方来援，不是只有在台湾了，连中国发生了任何天灾地变，台湾怎么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汶川大地震，我们给总捐多少？70亿。
没
错。我们刚刚讲的311工程大地震，我们是68亿。
对。
也就是我们是比311工程大地震给的中国汶川还要多。
对。
结果呢？人家日本到现在还在感谢我们。日本现在我们台湾有难，就想尽办法来帮我们解决。
对。
现在我给你的70亿，他有任何的感谢吗？有任何的捐赠？他有报？没有。而且当时是谁发动的？马英九发动的。汶川大地震是他跟他老婆周美青两个人还接电话，用尽整个国家的力量，用尽所有的力量，掏空所有台湾的资金，弄了70亿，哎，搞到了中国去。那对台湾呢？对台湾呢，我们得到什么？
没错，你要说什么炎黄子孙，或者说两岸一家人 ，OK， 你要这种主张都可以。但是一家人，
而且就这么英雄搞的，
对你一家人要怎样？要有来有往，对不对？刚才宝杰讲到汶川地震的时候，其实台湾人也非常感慨。我们不是对日本人特别好哦，我们311捐了68亿，但是汶川地震我们也捐了70亿哦。可是你看一家人的感觉，为什么现在很多台湾人
就脆心的啦？
对，为什么很多台湾人会对日本觉得说，哎，你好像才是我们有这个兄弟，或者说有这种亲近的感觉？哎，我们现在捐我们。即使到现在，你看我们最近发生地震，日本人也是马上捐啊，有来有往，一直有来有往，一直我捐给你，你捐给我，这个完全非常好。可问题是在当时的这个中国，我们捐给汶川地震捐了70亿之后呢，中国我们发生地震的时候，中国老是要占我们便宜，要么老就是说，哎，
在我们感谢全世界的帮助，
对，要不然就是说，哎，军机还是照样给你绕一绕，我们现在要救灾，同时你还来这边绕一绕，那有什么让两岸一家亲的这种感觉呢？那特别是哦。这次马英九，我觉得他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哎，因为我们刚好也发生地震，我们这一次给你看到马英九一路上就是哦，
一路哭，
念到这个语这个林觉民的语气诀别处就在哭，然后一路哭，然后问到这个，
他是好像无止枯木的哭，
对，哎，来跟中国非常有感情，你只要讲到这些，哇，他完全都是泪汪汪的，结果没想到这个问到这个台湾说，哎，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那台湾外海发生大地震，希望大家一切平安。就是这样，
没了，
轻轻松松的带过，
没了。
但是，嘿，因为什么？因为他要留着情绪，等一下还要哭，所以他就赶快哦，一路这样的表现。那相对，我刚才不是讲到吗？事实上，在2008年那次这个所谓的汶川地震里面来说的话，哎，就是马英九嘛，马英九当时就是主导这个所谓的捐款这个，哎，他还去打接电话。一个总统之尊去接电话，然后他说原本呢只要接两通电话，他还有行程，可是后来他还是几乎坐了一个小时，然后等到捐款突破1亿2000万之后，他才要离开，就确定这个捐款非常多，他才要离开。那当然，我们当时我们跟台中国关系其实当时也不错，所以大家都 OK。可问题是，你看他接下来他到这个2008年88风灾的时候，大家都记得非常清楚嘛。这灾民跟他说：“哎，我已经没饭吃了，我们都看不到你。”然后他说什么？我不是来了吗？你不是见到了吗？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所以你说马英九对台湾人的感情跟对中国人的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这个在嘉义来的时候，这个我非常有印象深刻，因为他当时在嘉义的时候，哎，结果没想到这个居民就举起布条，要你救救我。就你知道马英九为什么啊？好，我要救你，可以等我先把话讲完好不好？那这种感觉，你就觉得这完全不一样嘛。所以呢，我就知道为什么呢？马英九，我觉得其实很多台湾人也觉得非常奇怪，就是为什么你到中国大陆都能够哭成这样，那么有感情，对他们有感情这样子的程度，但对台湾人来说哈，好像你就觉得有一点不闻不问，好像我们不是你的家人的感觉。
好，是哦。今天如果马英九刚才讲的连战已经慢慢带出的，在两岸需要有一个类似买办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人，马英九已经坐实了吗？
是，
而这个角色有这么重要吗？
对，当然了，我觉得两岸之间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政商需要沟通，包括说我们还是很多台商在那边，那你要资金要出来，或者说你要跟当地政府沟通的话，还是需要一个正式的这个所谓官方的管道，你能够跟对岸的这个高层见到面，还是比较好。那所以呢，因为现在连战呢，他也没办法跟习近平建立上关系嘛。那连战的这个二代，他也没办法跟现代的当权派建立关系嘛。所以马英九的确，他未来可能会是两岸一个 非常重要，我们不要说买办啊，它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台商啊，或者你要资金往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管道。
也就是说，520之后，刚刚讲的，他的总统礼遇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他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对他的新开始，未来就是在两岸之间扮演一个类似过去连战的角色这样一个地位。
好，廷尉，刚才讲到的，现在虽然马英九怎么样，不断的强调我的反美抗日的这个态度，你说因为为什么这样？美国人已经完全不相信马英九了吗？现在日本人已经完全不相信马英九了吗？马英九已经不在不能得到美日的同意之下。他只剩下一条路，他只能去中国了。但是现在这我们再看到美国、日本、菲律宾、韩国这些串联是越来越紧密了。
马英九自己知道到底自己的定位在哪里，而且他也知道说到底他的分量在哪里。说真的，美国人早就看不起他了，也对他来讲的话，
你完全就是话不起啊。
对，而且完全对他丧失信心了。那现在他最后的利用价值在哪里？只能被习近平召见而已啊。所以我是觉得马英九非常奇怪啊，他一路在中国哭。那这种对中国人来讲的话，是一个不吉祥的一个状态。
我也不想到你家，我到我家来哭啊！
你到人家的墓前哭，而且刚好又是清明节的时候去哭，你到底是在干嘛？
他在哭坟呐！
哭坟，那坟是谁？是习近平吗？还是谁？这到底在哭什么？所以我觉得，你看有看过习近平出国的时候一路在外面哭吗？
当然没有，
没有嘛。所以马英九去哭在干什么？所以被他哭，中国一定会被他哭衰啊，被他哭穷，你知道吗？
就像董事长讲的，不要跟倒霉鬼在一起。
是啊，那现在马英九在倒霉啊，整个全世界的潮流在干嘛？天下为中不是吗？那你今天来讲，你又跑去跟中国蹭在一起，而且说真的，就算你蹭了，你有什么分量吗？人家也看不起你啊！你的东西就是人家施舍给你的、啊，你习近平要给你就给你，不给你不给你。你看啊，本来说4月8号要见，啊，结果变成4月10号见。我叫你我延后两天，你就乖乖的给我延后两天，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主控嘛。你所有的讲稿全部都是人家安排好的，然后所有的行程都是人家安排好的，那你去长城哭长城，哎、欸，拜托，你又不是那个什么，我们讲说那个
谁，孟姜女哭长城，
你又不是孟姜女，对不对？所以啊，其实这个马英九在搞一件事情，他当然想要搞这个历史定位，想要搞两岸的马这个买办没有做。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习近平今天是因为他没有招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为什么会到最后把马英九这种人找来，就是代表习近平在对全世界来讲的话，他也没有任何招数可以使了。
你说叶伦今天对李强讲的那些话，也就是说，今天美国不会做事，不管你的太阳能板、你的电池，还有你的电动车，向全世界倾销，我们不会重蹈覆辙。这真的是一件很凶的话吗？
这非常凶的话，而且就代表说美国持续的对中国进行制裁，还会延续下去。你想想看，如果习近平可以的话，他为什么不找岸田文雄、找小马克来跟他进行三边会谈？为什么是拜登去找这两个人来跟他们三边会谈？所以看得出来，全世界大家已经站在美国这边。那马英九你就是逆潮流嘛？那习近平来讲的话，他没有办法嘛？他现在变成什么？这个孤寡人一个这种概念嘛？
孤家寡人，
孤家寡人。那李强能够做什么事情？叶伦见他其实是给你警告，我今天美国接下来下一步，你通常来讲，你看到叶伦也好，雷蒙多也好，布林肯也好，他们回去都有一个共通点。就什么，马上下一个制裁，又一个清单又出来了，所以接下来我可以预估啊，叶伦回去之后，马上有很多动作，接下来对中国一刀又砍下来，所以这是习近平怎么办？所以他没办法，只能先找马英九取暖一下。
不是，而且叶伦很可怕的是，他不但讲了这些话，他还在中国警告这些中国企业，如果你按住俄罗斯的话，你这些中国企业也会变成了美国制裁目标。
对，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他跑去中国威胁人的，
人家早就把什么清单都准备好了。而且你中国哪些企业有跟俄罗斯之间有来往的，私底下偷偷的把东西送给俄罗斯的，美国手上都有名单了。所以现在来讲，就是来给你最后警告，那个叫什么埃德美敦书，最后警告的概念。如果你再不制止的话，我回去马上公告清单，马上公告这些企业的清单，马上制裁。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雪上加霜啊。
跟中国会怕吗？
当然了，因为你知道，整个全世界来讲，它现在已经被封锁了，它的出口已经发生很严重的问题了嘛。那现在很多工厂都关了，很多这个企业主也都绕跑了，而且很多外资都撤离。在中国现在目前面临这个情况下，当然房地产是最后一根稻草没有错，但是房地产所凸显出来又跟很多很多问题，刚刚有提到非常多。那中国需要欧盟市场，需要美国市场，现在在这两个大市场来讲的话，都不断的在紧缩对中国的这种 这个联系哦，以及我们讲说不管是供应链也好，或是所谓的市场相方面的一个联系也好，现在对美国来讲的话，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让美国再强大，让美国变得更加这个所谓的这个在地这个霸权地位上的稳固，这时候才能够对付习近平。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